就是没有话题的时候先戳他就可以水过去的。
好啦，我是健全。
我是柏林，这集又没有遗憾咯。
我们是华英
城爱族。好，我们这一集遗恨还是生病啦齁。
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请特别来宾。
我们欢迎黄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景。
久仰大名。
我们今天。
本人更可爱了。
我们今天主题是社群爆红是福还是祸。
好恐怖哦。
社群爆红。你觉得这个话题很敏感吗？就是关于说讨论说你为什么爆红啊。
没有，我觉得不敏感，但是通常不会有当事人自己來講。
哦，自己讲。
不会有当事人这么不要脸自己来讲。
是不要脸吗？应该
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很，这个心情会让人觉得很害羞。
哦，我以为我是被邀请诶、欸，
没有，你是被邀请啊。
对，
只是我觉得这个心情会有一种啊，好害羞的那种心情，
确实是觉得有点赤裸。
好啦，就是这只是一个心情啦。
好，那我刚好可以当做一般观众，因为两位都是
小网帅、哦，
小网帅，
小网帅。
对，所以说我想要问，就是你们两个人是。
如何爆红？
对，如何爆红的？先健全开始了。
我如何爆红？因为我前任他也是网红，然后我跟他交往的时候，大概粉丝才三四百吧，就是都是我的朋友们哦。然后他就觉得
很害羞，是
他觉得我很帅、哦。然后他说哦，有我操作，你可能过一阵子就会变网红了
哦。所以你有军师就对了。
然后我就说是吗？怎么可能？然后他说。你不信的话我忘记他当初怎么样，反正他就从此以后他就说啊，你只要 po 我拍你的照片就好了，不要再乱 po 一些有的没的了。因为我以前可能就会拍一些风景，
不是你的脸的照片。
对对对对，我以前很少自拍啦。对，我以前真的很少自拍。
没有错，因为我认识健全也很久了，然后他是在我认识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哎、欸，怎么突然变成网红？就是一回头说，哎、欸，怎么变一万多了？
对，我以前要拍一些什么昆虫啊，
或是放你
画的图。
对对对，放你画的图，
然后写文章，对不对？在脸书时代，
哎、欸，那个时候黄景就。知道健全了吗？
哦、我们认识，
我认识非常久，
十年了，
应该
十几，哎、欸，有超过十年了吧。
哎、欸，所以说，在你还没有爆红，黄景就认识健全了吗？
欸、我认识他的，我认识你的时候有 IG 了吗？
应该有，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红，反正就是他帮我拍照嘛，然后就哎、欸、回馈越来越多、然后第一次感觉到爆红是有一次我被 PO 到暴露公社，
反正就是一个分享帅哥的网站，就对
对对、然后那一天我就增加了三四千个粉丝吧，
也太多了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演算法是会叠加上去，就突然就很多人加你，他就会被在往上推。
哦，他是很 M 型化的，我发现演算法是很 M 型化的。
对，
凡你拥有的将给你更多，凡你没有的
就
更加的剥夺。对，所以演算法很鸡巴。然后再来就是验人物
啊，验人物。我好像也是验人物的关系，然后知道黄景的，
然后就慢慢叠，慢慢叠，叠到现在。
那你会觉得你现在有绑手绑脚的感觉吗？做任何事情
有吧，
就是你现在有算是会被路人认出来这种事吗？
偶尔会。
那你的心态是什么？
就想说干嘛啦就想说干嘛啦，
都这番田地里还在干嘛啦吗？
就是有必要跟我拍照吗？但是我其实在网络上很有意识的，
就是你在网络上世界是活得很自由很自然。
不是不是，在网络上活得很不自然
在网络上活得很不自然，但是到现实社会的时候你会
有人认出我以后，我就会想说啊，我都忘记、
我都忘记我自己在网络上是
干、嘛啦
那黄景会有什么感觉吗？如果你在路上被人家要求拍照的话，
我也会觉得干嘛啦没有，我会我通常是觉得哦可以啊可以啊，就是
我也会说可以 啊
应该有点像是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就不管来几次、
对对对对，
我就不管来几次都会有这种受宠若惊。
我也是受宠若惊，
而且我反而会有点像是替对方觉得尴尬，就是说如果对方一直说啊在那边进退维谷，反而就说哎、那要拍照吗什么，我会主动去化解那个尴尬这样子。
哦，你好善解人意啊。
对，因为我想说与其看他在手舞足蹈，不如我主动去把这件事情
也是，不然摆在那边其实你也很尴尬其实。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我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就在我旁边的话，我可能就比较 没办法做自己。
你说私底下的自己还是？
就比如说我今天去聚会上，我想要就是大三八讲一些，就是
准备好社交的状态。
对，如果那一天是有被要求过合照，那我就会收敛一点，我说不要笑太大声，
你就不会展现你最真实的样子。
可以这么说。
但我觉得我每次跟路人拍照都被拍到超丑的样子。但
重点是你拍完照之后，你又不能够说我检查一下照片，因为这样会显得又太做作。嗯，所以
对，所以我都随便啊，就是别人拍随便啊，对吧、啊？
那黄景呢？你是怎么样爆红的？
我应该就是拍肉照红的吧。前几年开始男体摄影的，就是圈内
就验人物嘛。
对对，验人物是啊，但是在其实更之前，
验人物不是第一个。
我觉得验人物他有尝到这一波就是男
红利，
对、男模摄影的最终那个成熟的果实。但是他在这之前里面可能有一些叫做杜达雄还是什么的
哦，杜达雄
这个很
久这么久以前，你知道
吗？你也知道吗？ Okay,
我知道杜达雄，我知道。
对，就是其实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比较地下化，或是比较
就是拍这些照片并不是这么主流，其实
可能甚至有点像是当时的社会氛围也没有那么的
开放
对, 對，就是同性恋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不开放的事情，然后你又去拍他们裸露或者性感的照片，对，那但是后来大家就越来越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公开欣赏就是人体的，
就这几年我有一个感受
是
就是大物化男性时
代、很棒啊，
是物化同志吧？哦，好了，
没有没有，就男体大物化男性时代，很多男生啊，不管同性恋还是异男，你去吹上看。
可是我一直以为是演算法在喂我这个东西，但的确是跑出一堆直男的健身教练身材照，可是在 IG 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其实，
我觉得跟平台的性质有点不一样。你不觉得越久的平台
越保守吗？还是
大家会偶包会越重？
对
哦。
其实我一开始创 IG 的时候，我是把它定位成拿来放我肉照的地方，而且一开始有点像是被推的，就是说可能摄影师都还要催促我说，欸，你那个照片今天上了，你要记得分享一下，然后我就是半推半就嘛，就是只是后来 IG 越来越主流了，所以我就是偶包又一层一层又穿起来了。
可一开始是怎么被挖掘的？
对啊，
好像是有一次我在同志大游行的时候遇到燕，然后燕看到我本人之后，他就有，
他原本认识你吗？
不认识，好像是他的合伙人先看到我，然后推荐他，就是那天游行的时候过来跟我碰面这样子。
刻意引荐还是？
对，有点像刻意引荐这样子。
OK，
对
，OK。
然后那一次后来才跟燕拍第一组照片，然后那一组就不知道怎么就很有名这样子。
那时候燕红了吗？
他一开始是拍台大的一些就是体育生这样子，他那时候已经他正在起飞的状态。
哦，所以你搭上了，
搭上他的起飞，
搭上了这个风潮。
然后最后因为他就是后来他开始越来越稳定量产嘛，然后就有那个出版社找他要出书，然后后来燕荣的话的第一本书就找我去拍。
哦，你是第一本啊？
我是第一本实体书的模特。对对，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这是演算法是一个
雪球效应，
对对，他会自己，我放着他不管，其实他也会自己在那边滚。
是啊，是啊，
是
是
是，
因为我没有很在意，就是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就是
爆红吗？
最终的变，就是有蓦然回首，发现怎么现在已经是这个人数了？这样，
就是、人家是被动收入，你是被动粉丝，
可以可以。
好，粉丝的被动收入，
对对 对,
對，
粉丝的被动收入，那会因为这样子而感到压力很大吗？
我觉得压力很大，而且其实我
没有没有，可是，所以你说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爆红？
我大概知道是那个时间，可是
那你
他可能没有想到说会突然变那么红，
我没有想过被
获得这么多讨论，或者是会特别PO出来说哦。很喜欢他，然后想当皇太太之类的，这样子。
我反而是觉得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就是社畜或者上班族这样子。我只是刚好有被拍照这个斜杠，所以我会有点希望大家娱乐完之后还是要回归正常生活这样子。对，
娱乐完回归正常生活，
就是说，假设说我提供这个娱乐的这些照片嘛，就是、
但是大家只在娱乐的那个面向认识你、啊、他们只会知道你是一个网红、写真男星，但他们不会知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也是我今天来录节目的原因，
重新介绍你自己這樣。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工作是跟就是工程有关系、然后我自己也曾经努力过，就在我的板上放一些跟工作相关的东西。这样子、
是，
对我就是觉得整个，我觉得整个人
那效果。如何？
其实蛮多人喜欢那个系列的，因为我的工作是跟大地跟景观有关系的，所以我有一个精选行动是在放一些植物相关的知识这样子，
然后反应还不错，
反应还不错，就是蛮多人就是在等那个更新的，
更新，
对
，OK，
我会觉得人立体一点会比较好
，OK，
对，就是如果你一直都是。 靠脱衣卖肉在博取关注的话，我觉得对
你说谁呢？
脱衣卖肉，
这样讲有点危险。我说我自己，应该说我可能不是
你没有把自己定位是网红，
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公众意识，
然后所以你平常很没有公众意识。
我是一个很没有公众意识。
OK，
什么意思？
公众意识？好，我来解释一下我脑袋中的公众意识好了。
是，
我觉得公众意识可能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想到大家会怎么想怎么看，有没有去考虑网络上评论或什么什么什么的，考虑公众看到他的后果，
或者是有没有政治正确这种事情吗？
不一定是政治正确，有时候不想要政治正确，它也是一个你想要在公众
呈现的样子。
对、嗯、对 对, 对，他有没有在操控这件事、嗯、这是我心中的公众意识。
我觉得我停留在非常表象，就是说我的公众意识可能就像说、哦、我知道这张照片好不好看，然后会不会得到
赞，
对对对对对对，比较像是这一种、哦、然后可能再进阶一点，就是之前在那个婚姻平权运动的时候、嗯、我是算是蛮积极，就是帮忙做。
你是平权天使、
哦、你是小蜜蜂
我是小蜜蜂，
你是小蜜蜂，
我是蛮积极的去推这些东西、嗯、可是我后来慢慢有发现说，真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们都没有那么愤怒，然后也比较淡定。
是吗？
其实是我、嗯、因为我后来在、嗯
嗯、你说真正在做什么事情，
真正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好像觉得啊，大家可能就会有这个反应，
对，
这样。可是真正那些小蜜蜂其实他们是很气愤的，就会觉得为什么大家这样对我们，这样子。
嗯，对。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平权领袖
其实他们都是有公众，因为他们知道说要怎么打这个仗，然后他们会思考到第二层的事情。
Uh-huh,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一头热，就是说我今天就是要把问卷数或是
哎、欸，那你们真的是小蜜蜂哎、欸，人家是蜂王哎、欸
啊
嗯。
我觉得我的公众意识停留在这种最表层的东西，就是照片要漂亮，然后推行平权要不遗余力这样子。
所以你说的是刚爆红没多久的时候。
对，
那难道都没有好处吗？
一定有啊，因为我觉得获得称赞是人性的一部分啊。这件事情是、嗯、
没有人不喜欢被称赞，其实
对，
嗯，
对。
我想想看我的，我感觉到，就感觉自己变得
有号召力吗？还是
对，就好像有影响力。
但你讲的话有人会听，
对、嗯，对，对，对，对。
你会是某种指标？
我讲的话有人会听，然后我发的照片有人会看，然后对，就是这个感觉。其实蛮赞的，
感受到你有某一种权力，
我觉得是哦，
权力跟名利的感觉，
我觉得有这个感觉哦。
嗯，我觉得我跟他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没有那一种想要掌握权力或是话语权的欲望。
嗯，
对，我觉得这跟八字有关系，
因为他说我的八字是。嗯，正官 对, 不
对,
对，
因为正官会有掌权的欲望，对对。然后，但是、哦、
正官就是要做正确的事情，
不是不是，是有掌权的欲望，
掌权的欲望，
对，嗯嗯嗯，对对对对对。
那黄景的呢？
我最显著的表现是硬，硬就是必硬的意思，就其实我是一个蛮懒散的人、
啊。硬是指说你是接收者的状态吗？还是、
嗯、硬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是前线的角色，
哦、
它是后线的后线、
哦、后勤角后勤人物。
它在原始定义中有点像是妈妈的角色，就是它并不是在第一线去跟与人接触的，
嗯、
对，它有点像是智库，就是它会躲在后面，然后给予一些柔性的建议。
幕僚，
对，幕僚。
那正官比较像是前线的，
对，它像有点像是。决策者是第一线 CEO 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天生对于
掌控权力这件事情，
对金钱跟权力这种事情，我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个敏锐度。
嗯，好，那你们两个都算是网络上有名气的，可是你们会担心说自己的，比如说私生活被大家讨论吗？
私生活，
对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一开始还好，但是后来发现无可避免。
但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吗？
嗯，会影响到什么？感觉恋爱的走向很容易被
你的恋爱会被公众影响吗？还是说那、
感觉大家会想要知道，想要探听我的隐私？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被拍照，然后会传给我看，然后
传给你看，
对，
说你在哪里这样子吗？我看到你这样子，
对对啊，我想起来。然后有时候我出去，然后会有人跑过来说：“哎、欸，那个人他说他跟你上过床。”然后我转过头去，我不知道是谁。那我说是谁？你指给我看。他说：“哦，走掉了。”会有类似的这件事情，
恐怖，
好恐怖哦。
对啊，
嗯，
对啊，但是蛮困扰的。可是如果忽略了也没什么，
对，
对我来说
啦，
对我来说啦，
是啊，
对，
嗯，那黄景呢？
这一题我这题对我来说是蛮大的一题耶。私生活的困扰的话，我有过很惨烈的经验，
就是你可以大略的讲一下这个、
你会愿意分享吗？
就是好的，可以啊，因为这是意料之内 会一定要讲的事情啦、啊、对，
嗯嗯嗯嗯，
反正大概的状况就是我有曾经偷吃，然后把 对方把小三扶正过这样子。
嗯，
对。然后当时的正宫就是可能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是，
然后他就是真的是发了疯似的，就带着真实的恶意，就是想尽办法让我延上这样子。
这个是在你无预警之内，
但是你们分手有好好的分吗？
在谈分手的当一天起，往回就是有一段 overlap 的时间的，就是
重叠，
有重叠到的时间的。对，
但是那我想问的是，在分手那当下有没有讲好？
算是有，算应该。没有，不算有，最后是破局收场，有点像是各自把各自的底牌，就是跟对方讲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无法接受最后的答案这样子。
他原本知道这件事吗？
他知道，
他是发现的吗？还是别人跟他讲？
应该是别人跟他讲的。
别人跟他讲的。
哦 okay、
好，总之就是别人跟他讲，然后他发现了，引起这个谈判吗？
对，对。
然后引起这个谈判之后，你们是一个失败收场，没有好好的谈分手。谈完之后，他就开始在社群媒体上想要把你毁掉。
对，
分的不好看，
非常不好看，
就是不好看。所以他对方没有得到答案，对方
后面的事情那个当下是一个不好看的状态。
嗯，
然后后面才发生了这些延上。
好，应该讲更细的，就是说严格来说，我们是算是分手两次。第一次分手是比较，我认为真的是我们两个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他当时他也认可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第一次其实
第一次还算体面，
对，第一次还算是体面和平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在第一次过后之后，我还算是跟他维持朋友的关系。然后但是这中间可能他就有释放出消息说他恢复单身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人说，哎，那你单身了，那我之前有些事情不敢跟他说，那就趁你现在单身的时候跟你讲这样子。然后所以他那时候跟他讲说，其实
你看这就是
讲八卦，
对吧？网红的圈。
所以他后来他知道说，其实我在跟他交往的
后期有 double 到这样子，
对，是有偷吃。后来他知道这些状况之后，他跑来跟我谈第二次，
只分手了一次，但是谈判了两次。
对对对，
第二次是审判日，
对对对，没错，审判日，审判日。
那那我听懂了，
我懂，听懂，听懂，听懂，原来如此，这样子。
所以第一次分手还算体面，可是后来因为听到了一些爆料，越想越不甘心。
对对对，
可以这样讲吗？
对，没有错，
完全就是，完全就
可以这样讲。对对对对对，
他第二次来跟我谈判之后，他有点像是说他知道全部的状况了，然后他可能要来讨个说法，或是再重新就是整理，
他可以比较好过，好好的分手。
我觉得他是要讨一个交代，这样。然后突然那天的整个谈的结果
不顺利，
不顺利这样子。对，然后后来第二次谈判回去之后，他就炸开了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没有追到这个黑历史，所以
我其实也没追到。
所以想说那个那个当下是怎么样啊？其实
好像发生什么事，但我没有去
关注这件事。对对对，
了解细节。
因为后来他回去了之后，他就开始在自己的版面上面
发言嘛。
对，就是放送这件事情，因为我会发现是因为我陌生讯息突然间像雪花般的就是一直跳出来
来骂你吗？
对，然后我点开看，然后想说
是认识的人吗？
不认识的人，
网友。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点开，然后就会有人说什么偷吃的好吃吗？
好恐怖啊！
对，或者是说什么，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会在跟家人的那个照片相起来说你妈知道你偷吃吗？这一种第一个第二个之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就是开始从雪花般变成洪水般，就是一直谩骂的讯息一直进来这样子，
绵绵细雨变倾盆大雨，
然后。因为 我之前给那个艳人物拍照的时候，当时那个拍照的氛围是一个比较清纯然后清新的形象这样子，然后就会有人就是跑来骂我说什么本来是因为看你是什么清新什么小奶狗才这么喜欢
来教训人，
对，然后后来就想说想不到你私下是这么淫乱的人这样子，然后 对就开始各种谩骂就一直飘进来这样子。
那你当下有预料到会有这个？
没有，我刚刚说我没有公众意识，其实
对对对，因为你没有想到说这件事情会这样被爆出来。
对，因为我在这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说我的私生活会跟公共生有任何的连结，
跟大家这么感兴趣。
对，就是好，如果以现在的明星来说，就是今天好，可能说他知道他可能被拍到或什么的，他可能回去就马上会有一些，
没有啊，就像最近就是吴
卓源
跟那个朱轩阳，对啊，
对对，就是，但是他们是真正的是
明星，
明星，但是可能就大家是预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准备的因应措施。可是我完全没有，会觉得说啊，就分手好难过，回家哭哭，然后
哦，那你真的很没意思，
我真的很对，
对对对 对，因为形象被打破，所以才会有洪水般的粉丝来骂你嘛。
坦白说，我那天吓都站不起来，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腿软，真的，
你站不起来。
因为其实一开始是都是讲我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是，
但是后来开始有人在挖我家人的东西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很非常不对劲。
挖你家人的东西，
就是他开始已经波及他身边可能重视的人，
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
那最严重的有骂到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发现到他们开始在讲我家人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先关闭那个留言跟私讯功能了。而且其实我觉得当天我就很难过的是，我知道我家人被骚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家人还看我就心情不好，他还扶我。说哎、欸，那我们带你去吃饭这样子。
家人，所以他们
家人知道吗？
不是，他们不知道。然后我当下就觉得，
但他们不知道你正在
不知道
经历这些风风雨雨。
然后其实我心中就是被戳到最害怕，就家人这一块的时候，然后家人同时又在扮演就是安慰我的角色，我就觉得这一切。
可是他们看不出你不对劲吗？
他们看得出来啊。
那你没跟他讲吗？跟他们讲，
他们可能很难想象
这是什么感觉。
对，这个就是这个网红生态，他们可能不太知道。
他们可以以为啊，被网络上人骂一下不会怎样。
对啊，对啊，对啊。
哎、欸，那个时候家人知道你在网络上的，
大概知道，对，大概知道，对，
那你怎么度过的？
我其实觉得我没有度过，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度过，哎、欸，这样会太严重吗、
不会啊，
不会啊，
不会。
因为我
就是心理创伤。
因为那一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会觉得有点疑神疑鬼，就是我会一直觉得路上如果有人看到我，然后又回头交头接耳，我就会觉得又来了这样子。
直到现在，
现在比较好了啦，现在比较好了，
你现在过很久
了，而且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会有一些蛮烦人的一些后续的余烬一直延烧，
例如
说。
D 卡或是 PT 上面会有我的文，
可是大家会这延烧可以感兴趣这么久吗？新的事件会不断的出来啊，
对啊，
网红的事情不是应该更快就？
可是因为圈内的生态又再更小一点吧。好，有些比较讨厌的例子是我后来就搬了台北嘛。对，然后算是又开始认识一些新朋友这样子。然后我举个例子，就是某一次我跟朋友去露营。然后大家就是在那个营区那边喝酒聊天这样子，后来就有一个中途就有一个已经喝醉的姐姐加入这样子，然后她看到我就说，黄靖也在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怎么了吗这样子，然后她就说快点，我要听你当时就是偷吃的事情，然后又被延上的事情是怎么样这样子。
但你可以像现在这样跟她讲啊，在当时，
那天我就是帮忙就是煮就是烤肉或者煮饭这样，我就有点就是想说趁就是用手忙来，就是不理
她。你那时候不想谈这件事，
对，我不想谈。这样子，然后因为他看我不想谈，然后他居然就拿起手机说：“你不想谈吗？那我现在我就念那个 PTT 跟 D 卡上面的文章。”
那也太坏了吧！
那你的感觉
是什麼？这是真实的
感觉，差劲透了，真的感觉差劲。因为后来当下就是有知道我状况的人就会。自动就是往烤肉那里去烤肉，然后在我旁边说不要听或者不要那个。
为什么没有人会想阻止？
我觉得大家都是嗜血的，然后不知道或是第一天认识我的人，或者是不在意这些同理心
的
人，他们就会往那边说他也要听，然后后来就分成了两区，就是一区在听他朗诵我的事情，然后另外一区的人就是
他有朗诵，
他有朗诵啊。然后后来好像是
也太坏了吧？
后来是我朋友直接跑过去制止他，然后
对啊，
然后
怎么会有这么？
我后来就到车上休息，我后来就不参加那个聚会。我当时真的觉得。很恨，就是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他妈的过这么久了，
就是
还在骚扰我，就是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这样子？
如果场面可以弄得那么难看，那为什么我们要让他的场面好看呢？
你那个聚会应该是很多有些才，就像你说第一次认识的人，他其实算是一个类似社交场的地方，
就弄
对
是啊。如果是我，可能就会。
而且我觉得他也喝醉了、
对啊，喝醉
了。没有喝醉
不
是
借
口，对啊，喝醉不是借口。
对，可是因为类似的事情。就是一直以来没有少过，而且
是很多人在你面前念留言，不会吧？
好，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搬来台北的时候，算是刚又开始认识了一批新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很
好。可是你刚刚说那个同一个时期嘛，你刚刚说露营也是刚搬来台北，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认识的朋友，其实很多有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个人聊天起来也
还蛮正常的，
还蛮觉得说蛮有默契聊天的，然后我可能会我心中会觉得有一种。一个新的友情的芽要萌起来，然后我觉得说可以展现自己，
可以重新来过的感觉。
对，会觉得说，我想要展现自己可爱，然后又聪明的一面，去跟这个人交朋友。
你想要踏出新的一步。
对，然后但是很长，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说，其实我有件事想问你。然后我心想说，干你娘又来了，
你想要抛开过去，可是
他们其实很多人就早就有滤镜在看待我这件事情。然后我会
就你以为他是来交朋友，但他只想来听八卦。
一半，对，我觉得一半一半，对，而且因为这些事情，因为延烧过。 因为其实我也从来没有公开讲过这件事情。
对对对。Okay,
所以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沉默，所以演变得非常不同很奇葩的版本。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你才愿意在这里分享正确的故事。
对啊，想要至少这是我、嗯、这是从我的视角看到跟感受到的。
应该是有借此能够好好告别过去吧。
没有，我可能今天节目后可能这边骂更惨，也不一定。
不一定啊、
我现在可是有公众意识的人了，我跟你们说。
对啊，你可以。
我们节目可能还没那么红啦。好，我想想，如果我是一般观众的话，可能到那个情况啊，对啊，你就是偷吃，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的下场嘛，对不对？你看起来是清纯的人，可是你还偷吃。
可是我在想，一般观众有这么不近人情吗？我不是说偷吃没什么，就他有这么罕见吗？
并不罕见，可是这大家最喜欢聊的话题啊，八卦、啊、对对，
偷吃并不罕见，所以我并不觉得大家喜欢讨论这件事，是因为大家很喜欢八卦。
八卦是人性的一部分、欸、因为我有一个很不舒服的经验，是有某一次就是也是又有类似的文章在
网络上
发酵这样子，然后就是下面可能，而且当事者可能就是为了想要就是弄得很
惨，
很狗血，就是说，然后后来下面就会一堆人写什么卡，然后小本本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在留言过程当中，其实早就已经揭露，就是我就是当事人了这样子。但是其实，在那些卡的人当中，甚至还有人是我的高中同学。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心痛，是哎、欸，我正在被围殴，然后我的高中同学经过，就是还竟然说
还卡一个，
还置板凳，就是对，对。
我很不喜欢会说卡一个的人。可是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样的心态会让你想卡一個？
就是想要知道这个八卦、啊、
不能默默爬文吗、
就是、他就算要默默爬文他也会写卡，因为他可能找不到，就像是买东西然后排啊，不是吗？他们就一般观众嘛，一般观众也有想这么多吗？就是因为一般观众没有想这么多，
我可能会想这么多啦，
就是一般观众没有想这么多，所以说才会造成黄景那个时候遭遇到的事情啊。他也没有想到说黄景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他要怎么处理他的人生，或者是他可能当时的绝望他要怎么去处理。那黄景那个时候被延上的时候，你有感受到身边的人的温暖吗？还是你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去接受这些讯息？
就是因为当时我应该会觉得说我不要去主动招惹更多的讯息，因为我不太确定这个讯息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这样子。但是事后其实有一些朋友当时会说，就是他们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反而是好的声音的人不会主动发声，但是不好的声音的人会主动攻击，所以会呈现一个非常孤立无援的状态，孤岛上。
就他们想说要对你贴心一点，不要烦你，但是反而会让你觉得没有，
大家都就会觉得说大家都这样想，会声音会一面倒的往不好那个地方倒这样子。
那这样持续了多久？
就我刚刚讲的，持续到我前年搬来台北，都还会有人在聚会上朗诵这些事情、啊、你说最严重，你说最高峰火热的
时间吗？就是你会觉得你会有一段时间没办法正常生活吗？
很长一段时间、欸、坦白说。
那个不正常是到多不正常？
我其实经历过更可怕的是，有一次我晚上睡觉前在滑那个 IG 的那个限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迷因粉专，他平常是在发一些干话的粉专这样，然后那一天他刚好有一个问答是说，今天来聊聊大家听过最离奇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我那一个前任他还去投稿、
哦、这么恨你，
可是这个故事他没有那么离奇啊，
对啊，
他的情节可是发生在清纯奶狗的那个写真网红上就好听啊，
好对，
所以我等于是就是阴魂嘛，就我连晚上滑迷因粉专都会滑到我，
你想发狂都会看到你自己的故事。
对，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啊、我推的孩子？
有
啊，黑川茜，没错，就是我后来我推上的时候，就是知道内情的人，那时候看到黑川茜那一集的时候，就很多人贴给我。
你讲一下那剧情是怎么样？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剧情走向有点不一样，是黑川茜他其实是在恋爱实境节目里面没有戏份。
我知道他在恋爱实境节目，
对，
他没有戏份，然后他为了要博取戏份。然后他可能就不想画上了当时的、对，但是
好像双层公寓那个，
对，其实我后来有看评论说那个
木村花，
对，这但是可怕的是后来那段期间就是很长，就像我说，就是不好的声音会放得非常的大，然后
所以说在剧情里面，他是为了要在恋爱实境节目上，
他是不小心画上的，而且对方其实也没有怎么样，
对，但是节目组为了要让他看起来有些预告很火爆，然后就把这个说什么清纯女学生黑化，然后。 后为了夺爱不喜，就是
画上
毁容，就是对，就是对对，
然后他就开始被延上，然后他开始也是变成一种孤立无援的样子啊、嗯嗯！我记得他好像
对
想要去自杀，
我觉得会有一种，就是他在自杀前其实有运镜上的穿搭，就是好像他以前很努力练习，比如说跳舞啊、拉筋、啊，
对，因为他
演，
因为我记得他是一个实力派演员嘛，对
对
对，
就是你会有一种你全部都被否定掉的感觉，
所以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就是我就无法正常社交这件事情，无法正常社交，确实躲蛮长一阵子啊。嗯，
那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好起来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慢慢消融的过程，它没有一个很明确踏出这一步的那一个、哦、可是我觉得有一个
像是感冒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好了。
嗯，可是我觉得我后来扶正的那一个的前任、哦、正式分手之后、嗯、我会觉得有一种这一切终于可以跟我没有关系的感觉。哦，嗯，我以前的关系都其实都接得蛮近的，甚至还有交叠的，但是
然后这次让你单身状态一阵子这样子、
嗯、对，我会觉得 但是其实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是完全单身的状态，但是其实知道要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本能性的感到很害怕。坦白说，
你在怕什么？
害怕再被延上啊，
我就可能会被再讨论一次，
对吗、嗯？
可能会哦。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做法是让他麻痹嘛，就是对啊，我就偷吃啊，可是我知道
我错了，
我得到我应得的报应了，这样子嘛。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有感觉到，就是有些事情你去躲避不讲，它就会一直是弱点。
哦，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可是你讲出来了、你就已经承认了。
这些事情因为我害怕所以我逃避，但当我承认了，
那你就面对啦。
对啊，面对了嘛。
对啊
对啊，
就是好，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我错了，对不起，
对不起，
开道歉记者会。
没有，也不一定要对不起，到底要跟谁对不起？除了他要跟他前任对不起以外，他还要跟谁对不起？
对他粉丝，
要对粉
粉丝，
可是对不起粉丝什么、啊、你们觉得应该要跟粉丝对不起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看你的获利结构，就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全职的 KOL 的话、啊嗯、那你可能可能还说得过，就因为粉丝可能有参加过你的团购，
可能卖些烂东西给粉丝，那这真的要对不起。
他靠粉丝养，那个人靠粉丝养，他今天做错事情，所以他要跟粉丝道歉。
那你觉得你应该跟粉丝对不起吗？
可是他不是靠这个，他不是靠这个赚钱的啊，所以
所以
我业配也接得里里浪浪哎、欸，
所以可能还好。
那那个时候有受到影响吗？如果业配的话，
我完全不在意业配，坦白说，
因为你业配接的很少，哦，那你还真的没得到什么？
所以啊，我说我就是，
但我觉得你。对你前任，我觉得唯一对不起谁，也许是他。
我觉得任何事情就是你要如何解决，然后那个解决方法如果有用的话，我觉得就做。
对，我就说，就是说我可能真的需要道歉的人是跟我有过感情关系的人。
对，
但是他选择的做法是把公众跟粉丝这件事情一起扯进来，一起
他把舆论跟公众扯进了你们的关系。
对，
就是他有点就是要号召天下，然后要把你毁掉这样子。
对，
我今天不爽就是要跟大家讲，然后让大家所有知道你的坏，这样子
让这一切变得非常无法怀念。
就是说你连道歉都觉得好啊，你今天毁了我了嘛，那我跟你道歉做什么？你得到你应有的，大家都讨厌我啦，大家都来骂我啦，对啊，我就是最烂，我就是烂，那你现在高兴的吧，这样子嘛，对不对？
你说让以前无法怀念，
对，
就是他把它毁掉了，他可能一开始还觉得抱持罪恶感，说对不起，我就是偷吃，我很对不起你，对，没想到对方
被延上了以后，
对方用了一个报复的状态把你毁掉，那你对他的歉意，
对，就从其他地方失焦了，
对，就是的确有，可是你也把我毁掉了，就有点要死一起死的那种感觉，
算是某种扯平吗？
对，我就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是某种扯平。
我刚刚脱口说出无法怀念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就是说太快了，就是这其实是另外一题，
是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交往一段时间，你总会有一起讨论过、一起成长过的事情。其实我跟他并不是聊不来，我跟他其实蛮聊得来的哦。
所以你们算是在一起蛮开心的吧？
对，
我们在一起很久嘛，
我们在一起四年，
那很久，
很久。
对、对，然后我跟他是有办法做价值观交换的。对，
什么是价值观交换？
就是、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聊天，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因为其实有些交往对象你是没办法跟他聊天聊太久的。
OK，
我会觉得说我没办法做价值观的讨论跟交换，我们应该会在某种程度上是
同盟。
或是就是处事的方式会是同一个在同一个 range 里面这样子，
不会有太失格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在讲，
某一方面你觉得你们是应该要是 知己般的状态。
嗯，对，可以这么说。对，对，对。
你们也知道对方的底线。
然后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有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本来是可以拿出来讲。假设好，假设我今天聊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我可能会把我的记忆库拿出来说，哦，这题我跟某人
讨论过，
然后我会比较不尴尬的把这个就是记忆的抽屉打开，把这些资料拿出来用，这样子。
就他本来如果体面的分手，这些东西可能都可以是美好的回忆。
嗯，对。对，
但是因为
他也在我身上累积了蛮多资料库，是我可以拿出来运用在往后的人生上面的一些经历这样子。但是后来这件事情让一切都变得完全无法回忆，就是这段时间变成他就像是一颗原子弹丢下去，什么都不存在。我也只想把这段回忆完全的封存，不想再提到这个。
那你搞刻意忘掉了吗？
我觉得就是创伤症候群啊，我觉得
就像是他刚刚讲原子弹已经炸毁了嘛，他那个感情的
没有，我在想这是一个形容还是这是一个
我知道怎么讲，
原本觉得应该是要知己的，
对，就这个是我们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论点是华英崇爱组提出过的这样，但是你后来发现最终其实他们有人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想的，就会在就会觉得说
就是
你以为你们共组出一个，
一直以来都以为价值观是一样，但后来发现根本是假装的这种感觉，
对，没错，就这种感觉，对，对，然后因为我本来是这些讨论或是这些价值观的写作者，但是我后来知道他真正的处事方式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也会对于这个作品感到蒙羞这样子。
你在他身上建立的那些价值观一下崩毁，有点像是被炸毁了嘛？
对，就是说我才说一切都无法，就像他被偷走四年一样，就一切都不值得再被拿出来 review， 也不值得怀念了。
就是他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他不是他当初建立的样子。
就你会觉得说，以结果论来说，你的写作者
他更不是那样，甚至只是想
你以为他是邓慧文，但最终他是陈怡这样子。
可以要剪掉了。
没有，这个比喻蛮精确的，也没有说
陈怡。那你要放吗？
没有，也没有说陈怡或邓慧文谁好谁不好啊。就是他们本来就是风格
不同，他们两个风格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论点。
对啊，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以为是陈绮贞，结果是陈随便，也可以啊。
这个差很多咯。那我想问的是，黄景刚刚讲说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就是那个无法解决的事情是什么？
就你刚刚讲到说，你们会分手是因为有无法调和的原因，这个东西是可以讲吗？
就是没有性生活，
没有性生活。
嗯，因为我们交往四年，然后从第二年开始就完全没有性生活
了。是对对方的身体没兴趣了吗？还是说就
断奶式的下降？还是
慢慢
渐淡？
对我来说是断崖式的。
是谁先开始的啊？
应该是说我后来有发现他对于好像我跟他有些亲密的举动好像就是面有难色这样子。
嘿，
然后我
你说突然之间
不是，可能是慢慢，可是我可能一开始觉得我就没有发现，或者我不想面对这件事情。
OK，
所以我就是把它放着这样子。
OK，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破坏掉某一些就是可以模糊过去的那一个的空间，就是我发现他没有男色之后，我那时候选择的做法是跟他摊牌，是我跟他讲说你是不是觉得有亲密关系你觉得有点不自在这样子，然后他也就是直接跟我说，对，我那时候就天崩地裂。对，其实我觉得关于就是情侣性生活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想讲是说，就是他不是在于性生活的频率的绝对值是多少，而在于是有没有同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两个老夫老妻，然后慢慢的一起都有共识，
对性不感兴趣，
慢慢变少，这样我觉得 OK。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还对对方保有兴趣，然后另外一方已经没有的话，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惨的状况。因为我当时就是扮演这个角色，我觉得那是一种日常就会出现的羞辱感。就是我觉得是假设说他洗好澡出来在我面前走过去好了，然后我心中可能会觉得说，哦，就是肉体好看这样子。但是内心就是随后就会有一个纠察队出来打自己一巴掌，说就是不要再想这种就是自取其辱的事情。
因为对方对你的已经没兴趣了，
对，
这样子，
就反而是我对他保有兴趣这件事情，等于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羞辱
，
对，然后这种事情是每天都在发生，然后他会变得越来越别扭，越来越扭曲，
所以我们后来相处的变得很别扭。
我觉得只要谈到跟性有关系的事情，都会变得别扭。至少我因为我会觉得，因为这一关为止，就是
他有说为什么吗？
我觉得应该就单纯是新鲜感吧，對，
新鲜感消失了。
那后来你们怎么解决？
你就偷吃了吗？
对。就是偷吃的这个酝酿的点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后期不可能没有需求，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对彼此的这个秘密有点心照不宣。但是当时如果要说破说，那我们要不要开放式关系？那时候至少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说不出口，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违背我对于恋爱的
价值观、
价值观跟期待。对。嗯，对，那时候对我那时候年纪也没有到。
那如果对方那个时候提出开放式关系，你觉得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觉得当时的我不能接受、欸。
OK，
对，对，所以就有点像是彼此都对于这个秘密有点心照不宣。
他觉得他想要维持表面的和平就好，然后但你想要找到一个性爱合一的人，嗯，是这个关系。所以说，当他
或者说也不要说我想找到性爱合一这么高尚，就人总是有性需求的。
对
对
对，就是这个东西久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出口，所以不是人之常情。嗯、当然偷吃是不好的，可以理解大概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嗯，而且不同步就是最惨的事情。我就觉得，其实最后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在关系末期，我几乎是有点坏掉的状态。
怎么样的坏掉状态叫做怎么样？
你陷入很矛盾的现象吗？
对，我陷入很矛盾的。对，就连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开黄腔，我会觉得很尴尬。就是任何跟性有关系的事情，其实我会觉得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又冒犯到他啊。然后我会在生活中道歉这件事情。
有到冒犯，他不喜欢。他说你不能开黄腔哦，不，
还是说
肢体上的黄腔，就有时候比如说拨身体啊，或是就有点像是高中生这样拨屌包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开到某些黄腔，我可能拨到他什么的，我其实
你就觉得，
然后我还道歉，然后我道歉之后，我又很恨那个道歉的自己，所以我说的坏掉就是这个，就是我陷入一个怎么样都
宕机的状态、
怎么样都宕机的状态。
那他也表现出厌恶的感觉吗？还是说，
我觉得他事后没有。至少在我的体感上，他没有把这件事情搓得更远，所以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他翻牌说他不喜欢跟我。
就是你的印象已经定格在那一刻，
我定格，我坏掉在那一天了。对，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不要再让你感到不舒服、被冒犯，然后不要很 slut， 就是一天到晚想要跟你调情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第三者。
对，
但的确，我刚刚跟建群的想法，那到底有什么好演上的？
没有，可是
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没有，但是我也能懂，就是。那种恨的感觉吧，就是他前的那种恨的感觉吧。我懂他的不爽的点啦、
啊。他不爽的点是什么？
被绿。
被绿啊。
被绿。
对啊、我也是占有欲很强的。被绿或者是知道了原本不知道的事。然后就会
被
想毁掉一个人的感觉。
想毁对、想毁掉一个人的感觉。
哦想毁掉他。
对、当然我不会这样做啦。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理性坏掉的时候。的那种想毁掉对方的感觉，如果做了当下做可能会很过瘾吧，但事后他可能也会觉得这样不太好。
我觉得还有跟黄景他的个人特质有关，就他没有去站，
他有种值得被毁掉的感觉。
不是被值得不是被值得毁掉，是说如果他的战斗力有够的话，他是可以回击的。对啊，的确被绿啊，可是我在你的这段关系中我有受到不满的地方啊。
他是那个清晨偶像，他战斗力怎么可能高？你搞不好那时候可以立刻大转型。
对啊，
你错过了一个好时机。
错过
了
好时机。
对，我错过转型的时机了。对。
就是 Hush 原本是。
Hush 原本是清晨的歌手嘛。
对啊，原本是乐团啊，后来单飞之后就变成他做自己啊。
Sam Smith。
对对对对 对,
對，要聊到后来出现那个人吗？
你说
哪个出现
被我扶正的人吗？
对，
我哎，
拒绝内耗啊，
因为我后来的那，
我刚想问说，那后来这个人是怎么出现？只是我想说这个点重要吗？不重要。
你说怎么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吗？就一开始可能是约炮对象嘛，
对，一开始约炮，
然后后来发现说喜欢对方，然后所以就又晕船。
对，但其实最后接上来这个人，就是我后来跟他生活也不一样啦，所以我觉得他。有更贴近他生活的人想要一起生活，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觉得怎么样。其实我坦白说，我是有意识的想要满分毕业，真的觉得害怕，然后我也想要，就是我也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有点像在满足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吗？就是
什么意思？
好，这样讲可能有点太复杂。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我后来就是有意识的在经营关系，就觉得我好，如果就是今天，
所以以前是没有意识的。
以前就随心所欲 没有，就是没有性生活。那有人出现了就，
所以刚刚说没有性生活，然后处于宕机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三者，
对。
然后后来这个对象让你有经营关系的观念，所以你也不会去外面约炮。
对
的意思嘛，对不对？
对，嗯，对，嗯，然后他后来选择跟他生活模式类似的人一起生活，嗯，我没有觉得怎么样。
那这个就可以当做普通的分手嘛，就是
对啊，这、嗯、
不合嘛，就是、
对啊，
不合，
对啊，
不
合，对啊。
那这个就没什么，这个
对啊，就是 我也没有觉得要毁掉他，或是觉得，
但是本来就不应该毁掉一个人，嗯。
那我们问黄景最后一题哦，如果我们重来的话，你还会想要爆红吗？
嗯，是福还是祸？听起来只有祸哎、欸。
对啊，
对啊，嗯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祸大于福啦。如果真的要很矫情的说，我可以说哦，就是我可能体验到我本来没有体验过的抗压性，或者认识到本来不会认识的人，这些可能是福的部分，可能它是非常潜移默化，就是融合在我生命中的。我可能不太会真的有意识的体验到它这样子，因为我其实没有要靠这个东西工作过，
目前为止，
对对，所以我一直来都觉得说这件事情
还好，
嗯，还好。
你只是想要分享自己的状态给大家看而已，
对，
你也没有说要
靠这件事情赚钱。应该说一开始只是觉得，哎、欸，好受欢迎哦，就
开开心心、
开
心
心、
开
心
心，
对，被大家喜欢的感觉、嗯、这样子。嗯，
好吧，那我可以理解有点矫情的部分在哪里，但是这可能这也是真的啦。
我以为你要说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想要被毁掉的那一个，
不是啊，不是啊，
那个、看这个样子就想要给他两巴掌的那个嘴脸。
没有没有没有，就我懂你在说什么，可是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说啊，你今天都已经遇到灾难了，那你就不如说啊，我在灾难中学到一些，
对对，类似这样的、嗯，
有点像说你
阿 Q 感，
对
阿
Q 感，对 Q 感 Q 感
Q 感的，对。
我还以为是我风趣又健谈，所以才交到新朋友，就不是，是因为
是因为
爆红，对，
我觉得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啦，但你、嗯、对，但
是你是说你有类似的感觉，是说大家只看你的外表这样子吗？嗯、
就是认识很多人，的确变网红前跟变网红以后会多认识了。嗯，
很
多
人，不一样的人，
而且可以轻、嗯，就是蛮轻松的做到这件事。嗯，就大家可能是因为外表而靠
近，其实就回到你上一集讲的、啊，就是你到底是因为帅，所以大家认同你，还是
因
为你的才干认同你？
对啊，对啊，所以你可能会选不想爆红，
小红，
小红，
小小小小红就好了。
但我觉得会红的人就是会红嘛，那他的天命啊，
他心盘有颗金星啦。金星就是美好跟价值观、嗯、然后让人喜欢，掉到十一宫，十一宫是人群，金星也跟好看有关，的确啊，就是因为、
啊、会爆红就会爆红，
因为外表跟照片而爆红于这个社群上。嗯，但是土星跟天王星还在这，土星就是压力，然后天王星就是突然的变革，突然的转折。事情180度的大转弯、哦、的确、嗯、
这剧本也太完整了吧，
都已经写了一个剧本在星盘里面了、嗯、对、嗯、
所以就也只能认命了吧，是吧，
认命了，
对不对，
人本来就只能认命了，
对 啊,
对 啊,
人对 啊, 对啊，
只是你跟大家的功课不一样，你们两位，
我们两
位至少跟我的功课来
说，他没有功课啊，他如鱼得水，
你说我吗？我也有功课啦，我也有功课，
还没来，对
不要这样子，希望不要来，希望不要来，
有啦，我们那个功课做很多了，以后那个节目上可以尝可以慢慢想主题，听众多投稿一些主题给我们，可以那个，可以分享。对，
那这次有要推荐一个歌吗？
黄景推一首歌吧。
好，我要推。
好，你要推一首歌。好，
我想要推的这首歌歌名叫做《Learn to Love》，
学着爱。
对，他的歌手的名字是应该是法文啦，应该叫做 Ezekiel 跟 Anis。就是 Azkel Anis A N A I S 的女生，
那她
可以在 Spotify 上搜寻，
可以可以 Spotify 就可以，
不然你说中文名称也可以啊？
没有吗？
没有啊，他们没有，对，
没有中文名称。
可是他的歌词的意境是，他想要学习爱。他想要给对方空间，如果这个空间是让对方觉得舒服的，那他会愿意学习的给对方空间。就是说他为了学习爱做了哪些努力，这样子有点呼应今天的主题。
所以你也一直在
学习。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我觉得他可以用两个视角去看。我觉得他可以是一个比较卑微想要讨好对方，就是说你要空间我就独守空闺这种学习。但是我觉得他也可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然后他在用兼容的态度在看到说，我要怎么样去学习一个彼此都有空间感的关系，这样子。对。